乌克兰用英制导弹攻俄，多国突然关闭基辅使馆，称美对台军售，中共拒见美防长。专家分析，美副国务卿呼吁川普政府增进与澳洲同新西兰合作。钟闪闪炮轰拼多多，呼吁今日头条同抖音。北韩女服务员逃跑，数十名外派员工被召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1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三高代谢宝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说，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了，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经常保持在 5.8。
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19号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 ATACMS 导弹攻击了位于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个武器库后，20号乌军首次向俄境内的军事目标发射了英国制造的巡航导弹暴风阴影，随后多国突然紧急关闭，原因是乌克兰首都可能发生大规模空袭。据彭博社报道，有一位消息人士说，暴风阴影导弹的部署发生在俄罗斯在库尔斯克的反攻后，该地区在8月被乌克兰军队入侵，此举发生乌克兰首次使用美国 ATACMS 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第二日。19号普京签署新版核武政策时宣布，若果俄罗斯遭到空袭，会考虑部署核武器。接住20号，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宣布已收到俄军当日可能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消息，目前已经紧急关闭大使馆，并指示员工避难。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亦纷纷跟进，宣布暂时关闭驻乌克兰大使馆。不过英国则宣布驻乌克兰大使馆照常开放，但强调会继续监控情势发展。基辅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表示，基辅州从20号凌晨开始拉响防空警报，直至目前为止尚未睇见所谓重大空袭发生。对于多国关闭驻乌克兰大使馆，乌克兰国安国防委员会的主席科瓦连科表示，俄罗斯正试图响乌克兰人民中散播恐慌。不过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将响21号恢复正常工作。据塔斯社报道说，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自古巴导弹危机时开通的俄美两国间的特别紧急热线一直存在，但目前并未使用，但两国总统间存在用于沟通的保密专线，可供进行视像联系。而据路透社报道，五名消息人士则透露，普京对于与川普讨论乌克兰停火协议持开放态度，俄国可能从乌克兰两个州相对较少的控制区撤军。虽然俄国将不会容忍乌克兰加入北约，或是北约军队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但可能会考虑讨论给予基辅当局的安全保证。克里姆林宫可能要求基辅当局做出让步，比如限制乌军规模，承诺不限制俄语使用等。不过近日前美国驻欧洲陆军指挥官霍奇斯在对乌克兰媒体表示，拜登决定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射 ATACMS 导弹是在帮川普，川普将有权推翻这一决定。但在我来看，拜登政府实际上为川普做了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拜登承担了做出这一决定的责任。现在川普可以继续执行这一决定，以此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或者取消它。而家冇人知道川普在乌克兰问题上会采取怎样的政策。根据他的预测，该导弹袭击将针对俄罗斯的仓库、指挥部、 可能还会对机场进行打击。在这个背景下，近日因连接立陶宛和瑞典之间的一条海底电缆，以及连接芬兰和德国的一条高速钢缆都遭到破坏。19号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指责俄罗斯升级对乌克兰西方盟友的混合攻击。20号俄方坚决否认自己与此有关。美国评论家张家敦认为，若果罪魁祸首是俄罗斯，这样普京正在与整个欧洲开战，而不仅仅是乌克兰。但20号金融时报说，经过调查发现，这两条光纤通讯电缆被切断的时间点前后，中国商船伊鹏三号正经过事发海域，该船只遭到多国海军的围堵，最终在芬兰海军的拦截下被成功控制。芬兰海军已登上该船，并控制了所有船员，其中还有来自俄罗斯的船员。这样后续会怎样，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的。中共以所谓近期美国对台军售为由，拒绝在本周老挝举行的东协防长扩大会议上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局势紧张。综合 CNN 等媒体报道，有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国防部长奥斯汀准备借机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交流，以推动恢复美中军事沟通的机制。不过，中共以美国批准对台湾军售为由拒绝会面。公开消息指出，美国批准20亿美元价值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引发中共忌惮。而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刚刚结束秘鲁的会谈，而期间拜登说无法担任习与新政府之间的桥梁。在过去一年来，两国军事交流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是这次会谈被拒绝亦引发两国关系下滑的猜想。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上将亦在近期表示，美军不单只要补充库存，还需要增加武器库深度，如果武器库的存量不够，会妨碍美方在印太地区对中共引发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在俄乌战争和中东混乱持续的情况下，美国上将直言美军准备应对台海问题，反映出美方对中共威胁的态度。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美国其实一直在为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做准备。那关于武器库存的紧缺，它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大量爱国者导弹提供给乌克兰或者是盟国舰，那美国陆军近日亦就是在今年向洛克希德马丁落单，大概就要采购800几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在为围绕住台海去做一些准备。周子定指出，他认为中美两国高层会面被取消亦有会面时机的原因，同样不是特殊现象。至于说奥斯汀没有会面，这个事情亦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中美军方包括中美领导人过去几年亦是有些时候能见，有些时候不能够见。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刚刚上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局势更为紧张，那个时候中共国和美国不要说国防部长级别，可能其他的沟通渠道都没有。所以这个是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的一个反应了。特别是最近美国宣布对台的一些新的军售，中共方面有这样的反应亦不奇怪。另外一个就是拜登政府马上要结束了，所以现在亦是中共可能是从某方面觉得，一是给美国一个下马威，另外一个就是觉得现在去谈亦是没什么用。20号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呼吁川普政府增进与澳洲和新西兰的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针对中共的激烈战略竞争。坎贝尔在澳洲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会议期间，通过远程视讯参与演讲，期间表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围绕协助澳洲建设核潜艇技术均被展开，目前推进三边关系仍然面临艰巨挑战，咁意味着五角大楼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他表示希望美国能够抵制向内倾斜的诱惑，不应该将自身利益放到一切问题之上，意识到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会让我们更强大。同时他亦表示，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等共和党参议员一直倡导美国涉足印太地区事务，推动美国在该地区的未来行动。他认为太平洋地区竞争激烈，若果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削减 50%， 美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坎贝尔警告说，中共试图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基地扩展权力，美国必须要与澳洲和新西兰增进合作，这个是一个激烈战略竞争的时刻。他在会议上说，就好像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时期，大量美国军队首次进驻日本一样，澳洲亦必须有这样的过程。我们必须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并且建立相应的机制。19号，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炮轰拼多多的价格体系对中国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直指政府失职，要求今日头条和抖音删除伤害他的那些言论。综合新浪科技、界面新闻、北京商报等报道，钟闪闪在江西锦州考察当地持产产业园时提到，农夫山泉一直在提升价格体系，但是互联网平台将价格体系下跌，尤其是拼多多这样的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巨大伤害。这个不单止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更是一种不好的产业导向。这种价格导向政府没有干预是失职的。他说，我的企业是垂直的，我有根，我要求电商平台不能够抽成超过销售的 5%。为了这个，阿里巴巴都来找我，每日这么多快递，外卖小哥在社会挣扎，为什么要跟他们争呢？农业好苦，没有真正的感情做不到，不知道农业的科研经费去了哪里。农夫山泉做了这么多科研，但一个先都没拿到。钟闪闪还呼吁张一鸣，今日头条你是实际控制人，同样你是盈利性企业，你是一个有足够能力掌控舆论的平台企业，请你承担企业文明的规则，应该公开公布并让所有使用者来评价其意义。我请求头条和抖音不要以所谓的避风港原则对这些行为进行搪塞，请立即删除对我的伤害与污蔑，请求你们删除言论、图片，停止对一个中国公民的侵害。北韩政府派遣本国人到外国赚取外快，但期间严格管控他们的生活。19号消息，一名北韩女服务员从丹东市试图逃脱，导致该餐厅的所有北韩服务员都被召回国内。自由亚洲报道说，北韩派遣大量女服务员到中国丹东等地餐厅工作，替政府赚钱。丹东市当地居民表示，几家著名的北韩餐厅里面都有北韩人，这些年轻的雇员不单止做服务生，还唱歌跳舞，活跃餐厅气氛。他们赚取的费用会直接汇款给北韩政府，同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虽然在北韩境外，但餐厅的经理不给他们随便外出活动，亦不给他们接触外界。今年稍早时候，丹东市柳京酒店一名北韩女服务生试图逃跑，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返回，原因是当地中共警方查到了他的行踪。在这个之后，该酒店内几十名北韩女服务员都被召回。匿名的丹东居民透露，涉事酒店比其他北韩餐厅规模都大，而且有华丽的装饰，北韩女服务员还会身着北韩服饰迎宾。此前女服务员逃跑的消息被压下来，要求保密，但是最近遭到公开。十月底，北韩当局要求柳京酒店的所有北韩员工回国，这起事件被认为是犯了重罪，因为它严重损害了北韩国家形象。另一名丹东市居民表示，现在餐厅的其他员工亦遭到株连，在以前这个不常见，外派的餐厅经理和女服务生都可能面临金正恩政府严厉的司法处罚。作为餐厅老板和负责管理员工的保安主管， 北韩派出的代表现在有大麻烦。他透露说，北韩餐厅员工只有一个月一次的外出购买必需品的机会，或者在偶然才有的休息日，这些人在餐厅经理的陪同下购买产品，这个是他们唯一能够走到餐厅之外的机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